中共加紧公务员限制，严审海外关系。一带一路论坛大缩水，普京致辞遇难堪。德国总理出访以色列，回程遇空袭。五眼联盟首次联合声明针对北京，接替李尚福防长人选传出新版本。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9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目前中共当局对海外中国人采取了越来越防范和敌视的态度。有消息指，中国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正面临更严厉的私人出国旅游限制，他们的海外联系亦都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路透社报道，他们见到一份文件显示，中共当局正在审查个人的海外关系，努力摸清政府和与国家有关的职员，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个人和家庭关系。本来当局对个人出国旅游一直有限制，但是大多数都是针对那些可以接触机密资讯的中共高级政府官员和国家行政人员。但是现在这些限制正在扩大到700万公务员队伍和7000万名国企员工身上。很多在大陆的现任和前任员工透露，由去年年底左右开始，他们收到来自共青团、政协、地方当局以及各自的雇主等机构的问卷调查。这些表格要求提供外籍或者海外永久居留亲属的资料，以及外国援助或者经验的详细资料。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收到这类的资料调查。知情人士表示，限制措施扩大到包括禁止海外旅游，更严格地限制旅游次数和持续时间，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出发前的保密培训。而且这些受审查的职员的讲法显示，在1月份当局重新开放边境之后，对海外旅游的审查就更加严格。据一名在中国国家政策性贷款机构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间大型分行工作的人士透露，今年该分行已经禁止出国旅游。另外两名银行职员透露，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和上海分行较低级别的员工每年只能够因为个人原因出国旅游一次，而且最多只能够逗留12日。而一间和国家有关的共同基金的一名员工表示，最近将旅游限制扩大到香港和新加坡的新员工身上。浙江省东南部的一名教师和一名了解上海某地区今年推出新规定的人物，一些公立学校教师还面临出国旅游的新限制。报道引述了两位专家的说话，表示这些行动反映了习近平在与西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对所谓国家安全的戒备。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政治研究员牛斌说，北京对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威胁是越来越偏执，阻止政府雇员出国可能是减少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的一种方式。但是中共政治管控越收紧，出走的中国人就越多，甚至走线偷渡冒险入境美国等国家。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数激增，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中共严厉国内政策的持续抵制。在以哈冲突的炮火声之中，中共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登场。中共喉舌开足马力进行宣传造势，搏命吹捧，但是参加的外国领导人比上届大幅缩水，所谓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名不副实。有评论指，习当局未免失落，只能够勉强死撑。今次论坛凸显了国际格局的巨变。今次高峰论坛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美国媒体报道，各国都有他们的愿望清单， 例如俄罗斯想重返国际舞台，斯里兰卡等国家为了债务重组等等。欧盟国家领导人目前只是匈牙利总理确认出席今次高峰论坛，而正在酝酿退出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在论坛召开前夕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最初支持一带一路的希腊现在亦都已经试图与中方保持距离。今次峰会被讲笑是丐帮大会，网民说来要钱的真是多，居然还排队，还问习当局今次准备抌几多钱，准备向世界银行再借几多美元，外汇储备还够不够。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说，看下来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人，哪个不是冲着钱来捧场喝彩的？肯尼亚总统、智利总统、匈牙利总理、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刚果、柬埔寨和寮国等等等等。另外，现在极少出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特别受到关注。德国之声的评论说，受到习近平的亲自邀请，这样的邀请普京自然就不会放过。他现在只是会去他觉得绝对安全的地方，并且要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型国际论坛，显示自己并未有被完全孤立。但是普京今次仍然避不开难堪局面，他在论坛发表致辞被安排在习近平发表完主题演讲之后，但是一些参与开幕礼的西方国家代表并没有因为受到邀请而给面，他们在普京发表致辞之前就开始离场。离场的政要多数是来自欧洲，包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彭博社报道，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共官员透露，受到疫情和中国经济问题双重打击，一带一路已经名存实亡。北京期盼今次登场的一带一路十周年峰会能够重振项目。蔡慎坤评论说，一带一路以经济促进政治甚至增进军事联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联合一切反美力量，但是经过十年努力，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但凡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在反美问题上并没有达到共识，游戏的主角只是增添了耀眼的光环，得到廉价的赞美和恭维，这么奢华的场面还能够维持几耐，就取决于抌钱的阔绰。当出口持续下跌，外汇逐渐枯竭，再拿不出钱来撑场面，这个贪婪狡猾的群体都会立即了收散。德国总理索尔茨17号出访以色列，成为哈马斯袭击之后首位造访的外国领导人。除了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之外，索尔茨今次出访的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冲突扩大到整个中东区域。他向支持哈马斯的真主党和伊朗发出明确警告，呼吁不要介入这次战争，强调这将会是一个严重的、不可原谅的错误。索尔茨严词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对抗恐怖主义，这样做是符合国际法。他说，这是朋友遇到困难时候的拜访，德国唯一的位置就是站在以色列的身边，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利益。有报道说，由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过往，德国对以色列有特殊的历史责任，这句话表明确保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外交的核心。苏尔茨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分别用德文、英文和希伯来文发表动态，表示德国会坚定地和以色列站在同一边。不过在苏尔茨访问结束之后，就遇到一场不寻常的经历，他启程的机场突然受到攻击，令索尔茨和出访团队被迫紧急离开飞机或者趴在地下避难。据海外媒体报道，索尔茨17号晚结束访问之后，准备在本古里安机场飞往埃及开罗，点知一行人正准备登机就响起空袭警报，突如其来的火箭弹袭击迫使代表团成员唯有离开飞机， 抱头趴在平机亭躲避，而索尔茨本人就被紧急送往避难所。10月17日，五眼联盟情报首长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京当局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这个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网络的高官，在美国直谷和私营企业会面之后，发表了上述声明，对中共盗窃知识产权，并且利用人工智能 AI 对各国进行黑客攻击和间谍活动作出抨击。五眼联盟官员说，由量子技术、机械人技术、生物技术到 AI， 各个领域的机密都是中国的窃取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发表这份前所未有的联合声明，目的是应付中共对全球创新机构的前所未有威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一系列的技术网络来攻击企业，网络入侵、特务情报操作，看起上来好像无害的企业投资和交易，这一张大网的每一条线都变得更加无耻、更加危险。对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竭力为中共解释，说中共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坚决反对指控和抹黑，还要其他人客观看待中共的发展。五眼联盟成员公开谴责中共盗窃知识产权还是首次。澳洲安全与情报组织 ASIO 总干事帕吉斯说，五眼联盟在这里讨论的中共行为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间谍活动范围。随着习近平对中共军队高层的大清洗，未来谁接替李尚福接任国防部长职务，现在又传出多个版本。之前多间海外媒体和消息人士透露，现任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将会接替李尚福，但是最近又传出新的讲法。香港明报18日引述消息说，为求稳定，不排除由排名第二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兼任防长。66岁的何伟东在去年20大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并且跻身中央政治局，而联合参谋长的接任人也都不一定是常丁球。联合参谋部的新部长人选很可能还是由陆军将领里面产生，西部、东部、南部战区的司令汪海刚、林向阳和黄秀斌都有机会接任联合参谋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曾经预测，习近平军队里面的亲信何伟东可能暂时兼任国防部长，这种做法和中央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暂时兼任外长类似。此外，中共军队高层大清洗仍然持续，中共海军司令部前中教姚成13日在社交媒体 X 透露，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和副司令李全广在会议室一起被带走，加上已经调任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李军，以及前几年被降职的参谋长张军祥，总共4人同时被捕。这4人加上前司令李玉超都历任火箭军参谋长。此外，海军副司令冯丹宇，亦即是民国著名军阀冯玉祥的孙，曾经在总参庄被任职。南部战区海军司令谷新春亦都被捕。中共14届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将会在10月20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是否宣布中共新任防长的任命，再度引发关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